好，我们来看这个无作品。好，这个96品，74页。会快吗？96品无作哈，就是无表了哈。那什么是叫做无作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说一些有部的这个无表哈，无表色。一篇论文，然后刊登在这个《圆光》的期刊上面的。但是我们先来看看诚实论论主是怎么认知这个无表。那当然，这边的无作它是属于心不相应型啊。那什么是无作？就是因心生罪福，那么睡眠闷等事实常生，是名无作。所以他所有一切都把它包含在罪福啊、睡眠闷啊，这些都是无作。所以如经中说，坐种树、园林、造景、桥梁等，世人所为福，昼夜常增长。这边其实比较特别的时候，其实那个第一行那边你会比较纳闷的是那个睡眠闷呐、有没有？因为通常我们想到这个无作就是醉跟福嘛，那睡眠闷是属于无表，不是属于那叫无记，是不是？所以突然出现睡眠闷等这个地方是比较，你说因心生罪福，我们还可以理解是那个无表所造的这个业所产生的这个罪或福嘛，然后后面突然出现睡眠闷，然后下面这个就是说，那什么样情况会是这个赔福呢？就是种树让人家这个乘凉嘛，以前我们那个佛学院有那个陆生来，他是东北人，然后他就说，他来这边就很不习惯，他就说，我在东北的时候啊，那个夏天呢、只要往树下一站就是凉的。他这边站在树下还是很热，这样他就觉得很那个天气上他比较不能够适应他忘了我们这边是亚热带。所以种树就是工人这个乘凉然后还有这个造景桥梁，像我们以前去鹿谷，他们就有一个人接待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一户人家挂单这样子，还蛮大的农舍。那户人家蛮好过的那他们就是专门在铺路，他们有一个算协会还是什么的，就是都是附近的人然后他们就是有时间就是去铺路这样子，赔福啦，就做功德的意思，所以就是造景桥梁世人呢所为福，昼夜常增长。那在问曰呢，有人言作业现可见，若这个你在造作业的时候可见的话，那个叫做表业嘛。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布施、礼拜、杀害等是因有就是有那无作业不可见故无，也就是说这个无表呢，你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无。他用这样来分这个表业跟无表业啦。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因明此义。是不是请你阐述其中的内容他就说呢。若无无作，则无离沙等法。如果没有这个无作法，就没有这个可以离沙。所以沙是什么？沙是作，就是表业；离沙就是什么？无作。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无作，则无离沙等法。问曰：黎明不作。如果你黎沙，就知道不做啊。不做应该是无法才对，就好像人没有讲话的时候，无不于法生，就没有叫，就叫做什么？不于法生，没有那个不于法产生理解吗？就是你不讲话，就没有那个不于法产生，所以呢，如不见色时，亦无不见法。 当你不见色的时候，当然也没有一个不见法的存在啊。哦，所以你这样的定义是不是有问题呢？哦，答曰：因离沙等得生天上。所以现在就是在界定那个离沙到底是有还是无。哦，那为什么这个无法可以有这么这个福报产生呢？离沙应该是就是无嘛，没有这个法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个罪福因果产生？哦，所以他这个论主就回答：欸，所以你有时候说我们好像没想这个问题，好像那个不怕佛教人都会去想这种逻辑性的问题。他说因为离沙，哦，可以升天上啊，如果离沙是无法的话就没有因嘛，因为你升天上的因是因为离沙，对不对啊？如果你把离沙界定成无法，那就没有因啊，对不对？所以若无法，云可为因？所以这个代表这个论主认为其实离沙它就是一法嘛，那个法能够怎样产生这个善果，哦，所以它也是属于无作啦，这个离沙也是无作，哦，所以它不是无法的意思。哦，问曰：不以离故升天。哦，他说不是因为离沙，哦，升天，所以离沙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因呐，啊，因为什么善心，哦，所以升天。答曰：不然，经中说精进人随受得福多。哦，就是精进的人，哦，他如果寿命怎样越长的话，得福越多啦，哦，故久受天乐。若但善心，云何能有多福？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升天，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怎样心的原因，还是因为还有因为怎样他有去怎样，所以呢世人不能常有善心故。若但善心，云何能有多福？世人不能常有善心故。对啊，是我有时候觉得不知道是传抄过程还是，就是说有时候前后脉络其实不太能够衔接得上。是如果你用那个什么《佛说未成因缘经》里面讲，他是有讲说人是不能常常的就是维持善心，没错啦，他是这样讲啊，就是不容易呀，啊，所以但是因为那部经的脉络跟这边不一样啊，哦，啊，这边是前面讲说若但善心，云何能多福，这个脉络是说除了善心之外还必须精进行善嘛，对不对，啊，然后后面又突然讲说世人不能常有善心故，哦，又说，哦，种树等福德昼夜常增长，哦，那持戒坚固若无无作，云何当说福常增长及坚持戒。所以你要知道是就是说在不败佛教里面，他们在讨论这个无作法的时候，他除了是我们比较那个熟悉的就是善恶的这个业因之外，他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戒体的意思啊，戒体。对，所以他说若无无作，就持戒坚固若无无作，哦，云何当说福常增长及坚持戒。所以这个就是不坏佛教它的特色啦，你只要看到这个无作法除了它是这个因之外，其实我们等一下看那篇论文你会发现它不是，它其实也不是单纯的业因，它是它反而就是说它是一种存在，一种媒介式的存在，它是保证业因能够熟成这个业果的这个因助因啊。不败佛教是这样界定无作法的，它既不是因，它只是怎样那种它的存在保障业因能够变成业果，怎样，那个是不败佛教的无作法。 好、哦、啊，其实你也可能把它理解说，因为佛陀并没有讲无作，那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不拜佛教的任务就是把很多佛陀他没有讲清楚，他设法把它理清呐、啊，这是不拜佛教他们的使命呐、啊。好、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诠释。不一样。嗯，那个那是空，它是空的一种啊。这边它的无作是旧意呀、啊，心意是无表啊，就是无表色。嘿，啊，所以这边的无作，它其实就是无表的意思，没有表现出来，你看不到，它只是翻成无作，然后跟那个，对，所以为什么他这个观念这么的，就是也是属于灰色地带，那么两可？就是说，因为你如果你说他是，你刚刚讲什么业因，是不是
业力？
但是业力就是因啊，他又不是因啊。就是你有时候看这边看起来你觉得是因，对不对？但是你到那个说一切有不哈，有时候他的有的地方看起来也是因。但是有的地方他又跟你讲说他不是因，他是一种保障，我刚刚讲的那种说法，就是业因能够成业果的保证，这样。所以我就讲说，因为有这个名相出现，但是可能佛陀他没有去把它展开来，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解读。那因为各式各样的解读的话，就是他讲那个系统，那个讲那个脉络，这个讲那个，所以都不太一样啊。哦，那你如果有你说那我可不可以单独把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它是因啊？哦，好像又没有不行，因为你看那个什么第二是五行，对不对？他不是说因离沙得生天上，那离沙它是一种什么无作，对不对？它是一种无作啊。啊，所以怎样？它是升天的因嘛？啊，所以你要把这个解释成业因，好像又不是不行。好、哦、啊，所以就是在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厘清，就好像我们在读那个观泽户老师那个厘清正念一样啦，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哈、哦、的，它有它的定义哈、哦、的种类其实还蛮多的。那、啊、我们就顺着看呐、啊，看他到底要讲出几种。好，好，所以接下来这个又非作即是杀生，非就是他这边的非作是其实是恶的意思啦，恶作，哦，就是不是是那种不如法的造作哈、哦，就是杀生，作次第杀生法生。哦，所以你看如果。那个你不把它解成恶的话，就是你不把这个非、哦、解成恶的话、哦、这个非你很难解释啊，有没有？非作即是杀生，你又不能把这个非作解成无作，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就是是非那个恶的意思、哦、那作次第杀生法生，然后得杀罪、哦、所以呢如叫人杀，随杀时教者得杀罪。哦哦，我上个礼拜讲那个什么，阿难问什么吉凶是否吉凶经啊，里面是提到佛陀是跟阿难讲说，叫人去杀的罪比自杀罪还要重。因为佛陀的解释是说，会叫别人去杀的那个人，代表知道杀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然后他。叫别人去，就是西斗又不西边斗，好啊，所以就是反而是在因果上面是那样的罪是重，因为他是故意的，而且他知道会这样，然后还故意叫人家去杀，所以是罪业比较重的。而且佛陀有讲说，常常这样就是在古代啦，就是去杀人的可能就是奴婢，他没有什么选择权，好，或者是他是负责去行刑的人。 那上面的交代他就去做嘛，他没有选择，所以反而是就是教杀的人罪也比较重哦。啊，当然那个我觉得里面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呐、啊，比方说死刑，对不对啊？你说那到底是教杀，到底是死刑，那到底是谁教？类似这样啊，那个嗯。他那个、哦、其实也跟就是整体社会氛围有关的，因为欧盟他们就是有就是但是就是毕竟文化还是有不太一样啦。哎呀，你说西方的文化跟我们还是有差，我们这边还是有那个就是想要看到一个符合他所做的那个惩罚啦。所以就是尤其是你看那个韩国他们拍的那个影集啊，里面通常都是那种法律没办法处理，然后他们就出来处理的那种，然后那种收视率都很高哦，是大快人心。因为很多法律他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他们代天行道，类似那种的哦。所以你就看到在亚洲这样子的电影啊影集都很多，但是西方就不太有这样的议题。就是我的意思说东西方的那个价值观啊，对于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之后应不应该死刑、哦、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价值观还是不太一样的、哦、对啊，不知道欸，不知道，因为人都还是惧死啊，还是会怕死的啊。对啊，那我是不知道说西方他们是不是有那个宗教的成分，还是只是单纯的就是人道的观点来讲说，就是不要判死啊。如果有那个宗教的成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认为就是生命生死是上帝决定的嘛，而不是用人类跟人类的法律来决定的。这个可能要去探究一下，就是欧盟他们就是废死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啦。啊，当然美国他们或者是欧美他们在探讨废死通常都是会有数据啊，他们的数据就是说赞成废死的、哦、就会讲说，或者是反对废死的啦，反对废死会说你有这个死刑有没有并没有办法有效的抑制犯罪率。他们的支持这个废死的人，他们的说法都是这样，你就算有死刑还是会有人犯下死罪，这样。因为好像那个赞成的人就觉得说应该要严刑嘛、哦、才会让人家生惧，但是从结果上他们探讨说并没有啊，有从数据上来看就算有死刑犯死罪的人还是很多，代表没有办法成功遏制、哦、所以死刑是没有效力的，这样、啊、所以就亚洲他们就是会，比方说你要加入他们的一些什么经济啊或什么同盟啊，他就会看你有没有，比方说有没有采取那个什么儿童福利法啊，也没有废死啊，他们都会来打工嘛，要凭良你这样子，然后才会决定说你可不可以加入他们哪些福利啊还什么的啊。所以有时候看就是说他也不是单纯就是就是人权上的考量或者是慈悲的考量，不是，他就是其实是很现实的好那个经贸的这个问题。你看假心生哦，那是不是在受惊你看他带出去嘛，看看是不是因为环境，应该是有但是就是你把他抱上去看看说是不是因为环境还是怎么样的，不然刚刚应该跟我们一起念心经你如果是丢帅的话对不对就跟那个没有关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嘿都有。好，所以这个就是固之有无作 就是随沙叫有沙罪这个，又意呢，意业哈是没有戒律仪的，随者何？所以他这边把戒律仪把它解释成就是五座，好，等于就是戒体啦。好，那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义体？义嘿，义没有，
义没有戒律。
嘿，对，你要看他是问的还是答的人讲，答的人哈，答的人，嗯，随者何？嗯，
这可是涂
那
这里面是
意业
最重
啊，对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讲完，就随者和若人在不善，无忌心，若无心亦名持戒。若人在不善，或者是无忌心，好、哦、啊，如果是无心的话，亦名持戒。这什么意思啊？故知尔时有无作不善律仪亦如是啊，所以是有无作啊，对啊，对啊，那代表善跟不善的律仪都有无作啊，但是他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亦无戒律仪啊。哦，因为怎样，若无心也叫做持戒，也就是说你在行善、哦、或者是无忌，什么叫做心若无心，这里怎么断句啊？若人在不善无忌心，若无心亦名持戒，对不对？就是他这边其实我现在不管他怎么断、啊、其实他主要就是要跟你讲说，就算无心也叫做持戒，那所以他用这样来证成说亦无律仪啊，亦无戒律仪，就是说你无心啊，你没有心也叫做持戒。我们先不要去探讨那个，但是他的逻辑是这样啦、啊、嗯，这是人在不善无忌，是不是他不是故意的嘞？也一样叫持戒，也就是说他做了这个不善或者是无忌，但是因为他不是故意，就是无心嘛，这样一样是持戒啦。哦，哎，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意是没有戒律，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你有没有持戒嘛。但是其实还是有决定啊，就是你是不是故意的啊？啊，如果怎样，你是故意的话，当然是怎样，你是故意，当然就有这个罪业因果嘛。啊，如果不是故意的话，就比较轻，或是没有嘛。啊，但是这边跟这边他说这样子也叫做持戒，所以亦无戒律仪。我是比较纳闷他为什么讲，他这样子其实跟说一切有部就会很像，但是说一切有部他是认为因为义是色法啦，所以义是义业没有无作啦，但是他这边的论证的方式让我们觉得还，你可以不被他说服，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论证的逻辑是什么，这样就好了。嘿，他说因为怎样，你这个在不善或是无心无忌心当中，如果无心的话也叫做持戒，但是你既然已经在不善跟无忌心了，为什么还叫做无心呢？好，就是你那个心要断在哪里，知道吗？若人在不善无忌，心若无心亦名持戒，你要这样断比较合理。如果你说若人在不善无忌心，若无心亦名持戒，因为你如果断在那个心字那边，有没有，你就已经有不善心跟无忌心了，那怎么还叫做无心呢？
心心
对吗？所以要心若无心嘛。那什么叫做心若无心？你的心不是故意的吗？是这样吗？啊，如果说你的心是不是故意的， 会导致你是持戒还是犯戒的话，那代表你的意应该有戒律仪才对啊，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其实是蛮吊诡的，你就是这样思维起来，就是这样逻辑推论起来之后，他这样子其实是有点交代不过，用将来证成义无戒律其实是没办法成立的啦。好，我们先这样用将来推论。好，所以呢，故知尔时有无作，哦，不善律仪是也。你看他这边有点矛盾，我觉得他这里可能有一些，对对，你看他这里整这句话是矛盾，他前面说一名持戒，对不对？但是后面却说是什么不善律仪，然后这个不善律仪就是什么？就是无作。那这个无作是哪里来的？就是什么不善无忌心嘛。所为的这些行为就是无作，然后不善律仪。这边应该是有传抄的问题呀。问曰：“已知无作法非心。”然后这个问的人说：“哦，那我们已经知道无作法它不是心，那是色吗？还是不心不相应行呢？哦，无作法到底是被这个心法，还是色法，还是心不相应行法？哦，所含摄呢？那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心法了。”好，剩下两个是哪一个呢？答曰：行因所摄。哦，所以者何？因为什么是行呢？就是作起相。哦，作起相名行。哦，你也可以说，其实就是那个造作啦。好，哦，无作呢是作起相故，所以还蛮可爱的。他明明叫无作，对不对？哦，就汉字来讲是无作。但是这个无作又是作起相，那我们这边可以怎么理解这个无？就是不可见呐，因为不可见，所以叫做无，有没有？第三行，无作业不可见，故无。所以他为什么叫无？因为不可见，这样就可以理解。不然你说他明明无作，为什么还要作起相？他有相。叫做作起相，只是因为怎样，你的肉眼不可见呢？那么色呢是脑坏相，非作起相。所以这个无作法它不是色法，它是属于行运，是属于这个心不相应行呐。问曰：经中说六思众，六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触所生思啊，叫做六思众。明行因不说心不相应行，就是经有一部经里面讲的行因的内容，是这个六思众，那个行因呢不包含心不相应行。然后就问论主啊，那论主就说，通常我们的行因就是包含什么心不相应行嘛，因为他最后一个字是行啊，当然是行因啊，不然呢？那其他的就是叫什么心相应行嘛。答曰：世事先以明，未有心不相应罪福。有那种这个心不相应的罪福的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诚实论论主他把心不相应，把这个什么无作放在什么心不相应行法。好，那有部是把无作放在色法，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若无作是色相，有什么问题呢？答曰：色声香味触无法非罪福性。所以如果同样都是色法，对不对？如果连无作也是色法的话，那色声香味是色嘛，那它应该有罪福性啊，但是怎样，色声香味处并没有罪福性啊，所以不以色性为无作，所以他反对把无作法放在色法啦。因为同样都是色性，为什么你这个无作法有罪福性，但是色声香味处没有罪福性？所以佛说呢，色是脑坏相，是无作中脑坏相不可得故。 好，这就可以理解嘛，因为无作通常是你观察不到的嘛，那怎么会有脑坏相呢？那一般的设法就是会有这个脑坏相啊，所以它不是设法。好，这是反对有部的说法。问曰：无作是身口业性。好，那你说它不是色，好，那它不是，它不具备色性，那它应该就是身口业性啊。好，那身口业呢，即是色。如果是身口业的话，就是色。答曰：是无作，但名为身口业，实非身口所作。所以你看，他这边又把无作感觉就是业因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跟我们爬书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个，早期佛教经文一样，就是同样一个名相在那边，那个意思在那边，一个意思一样，那你会一样在部派佛教里面，光一个无作在这边，那个意思在那边，意思这样子不太一样。好，没关系啊，我们就顺着脉络看啊，看它到底有几种意思啊。所以呢，以因生口，以业生故。好，所以说生口亦业性。好，无作呢，只是叫做生口业，它不是生口所作，它是因为生口意业生故，说生口意业性，或又或但从意生无作，是无作云何名色性。好，所以这个是论主的另外一个挑战啊，就是他是赞成有意生无作的啦。好，因为有部他反对嘛，他反对因为有部的这个无作是属于色法啊，如果是色法的话，意本身就没有什么无作，因为意是心法嘛，对不对？那它所产生的这个意的无作更不可能是色法嘛，所以意是没有无作的。但是这个陈思论论主他认为怎样，意是生无作的。好，啊，如果意生无作，无作怎么会叫做色性呢？因为意是心法嘛，所以又无色中亦有无作，就是无色界当中也有无作啊，无色中云何当有色也，对不对？三界都有无作嘛，那无色界当中有无作啊，如果你的这个无作是色法的话，你的无色界里面怎么会有色法呢？他意思是这样啊，可以吧？哦，好，所以问曰：何等作能生无作？哦，到底是什么，就是表业，什么样的表业能够产生无作？答曰：从善，不善作业，能生无作，非无忌以历列故。哦，所以这个就我们比较熟悉的，但这边真的就是有没有，就是业因的意思嘛，不然就是善恶业因啊。哦，问曰：几时从作生无作？哦，什么时候呢？很清楚的问，就什么时候的界定会从这个作，就是表业，产生无作，就是无表业。答曰：从第二心生。第二心产生的时候，哦，随善恶心强，则能久住；若心弱，则不久住。哦，就好像呢，受一日戒，则住一日；如受进行，则进行住。所以这边的无作又是戒体，有没有？所以他就是这个看在脉络，哦，才能够解释说他这边的无作到底讲的是属于这个业因，还是在讲戒体。那从这个问题跟答案来看，哦，讲的是戒体啊。那你什么时候会产生戒体？就是第二心呢，而且那个第二心要怎样，要强，哦，才有办法久住。哦，心太雷烈就没办法产生久住，这个是这个第96品啊。哦，我们来看这个论文啊。哦，说一切有部，这一部这一之前我有印资本，现在没有印了，我们就看那个 就好了，网络上也有。不过那时候在读这篇的时候，那时候三位同学读了蛮辛苦的，就是我讲的那样，就是他一下讲那一下讲那，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你看完之后你还是不是很清楚啊？其实就这样了，大家就柔软一点。他脉络讲什么哦？他脉络讲什么？不然会很会起烦恼。所以有部主张欲界无表，必依表业引发嘛，就是这个无表要依于表嘛。好、哦，那在三业中也唯有生无表，与无表没有异无表。为什么？因为有部呢，它的无表是实在的，是色法啊，异呢它没有，却出现了无一无表一词。啊、哦，就是他在这个论证到底什么是无一无表。那很好啊，其实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一下在后面会讲，他会解释什么是无一无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中国的这个注释家他在解释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在诠释，真的，因为他也是他要想一个方法来解释到底什么是无一无表，因为很难解啊、哦、所以你往后面读你就知道其实大家都在诠释、哦、是否欲界无表不一定要透过表业引发呢？好，因为叫无一嘛，好，无一的话就是代表好像不需要透过表业引发，是不是这样呢？好，所以你再重新理解欲界无表必依表业的这个意涵的时候，也显出这个无表色有另外一种作用。好，其次无表色是色法，这是有部的，有色之体必随生命之终结而告终哦、所以不能生生世世串习相续过渡至来生。那么他对有部的修道论有什么意义？我们讲说有部其实也有不同的论师，他们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有的论师他就认为，你从这句看你就觉得仿佛这个无表或者这个无作就是一生，就是在 这一世当中起作用的，因为它是色法。那因为你这一世色法没了，它就没了，所以在有部当中有些论师他是这个支持无表或者是这个无作法只有在这一世，那也是受限于什么，他们那个最大的那个中心思想就是无作是色法。那因应这个无作是色法，而这个主轴下面出现这样的说法，所以我都觉得有时候读那个部派佛教 的思想，就觉得我们好像在走那个什么，走那个格子线，那种玩那个游戏，反正它就是这样，你就是一定是这样嘛，哈啊，你如果顺顺直的就一定是这样嘛，哈，那因为它的主轴就是无表是色法，哦，它就是只能这样走。或这样走好像都固定了啦，哦，就是没有什么弹性啦，那这个也与这个有部赋予无表业功能有关。再者灭入过去的无表，哦，也具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哦，却不能与金布施种子功能等同，哦，所以他这边等一下会解释的，就是说有那种已经灭入过去的无表啦，哦，但是它也有一样是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哎，你就要看这个过去是什么过去啊。如果是过去是跟他前面那个论师讲的就抵触，对不对？因为前面那个论师赞同这个无表是色法，然后呢，所以怎样只有这辈子。啊，如果你的过去这边的灭入过去是指过去式的话，还有招感果报的功能的话，就跟前面这个论师支持无作只能在什么或无表只能在这一世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或者是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个说法跟这个说法基本上就是矛盾的啦，理解吗？就是灭入过去的无表也具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好 啊，所以因为金亮部的施种子它不是色法啊，所以它当然是可以怎样，可以在这个现在或未来世当中现行嘛，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是那前面那个有部讲的那样的话，跟这边就矛盾。所以其实有部里面他们内部的自己有部内部的论师的主张就不太一样，像这两种就是不同主张啊。我现在是因为我看第二遍了哈，我这样跟你们厘清，你们才可以的，不然你们这样看的，你一定不傻傻。他在讲什么？一下这样，一下这样，对，因为他就是不同论师，有部里面就有不同，就好像婆罗门教里面有六十外道一样，那六十外道全部都是婆罗门教，只是这六个怎样思想体系不同，虽然都是同样一个婆罗门教，但是分成六个宗派，这样讲好了啦。好，啊，所以有部呢，它本身在对这个无表业，也是有不同的论师，有不同的见解。啊，所以这个作者在这边这样子把它这样列出来，他没有先去强调这是不同论师的看法的时候，一般读者看会觉得很辛苦，就是好像有点矛盾，哎。那金部呢，将感果的责任呢，完全归给施种子；但有部呢，为了解释业因业果的前后移转，所提出的易熟因果、具通五蕴的教义。好，这就是另外一个哦，以明示无表业并非业因和业果中间的联系功能，也不是呢招感易熟果唯一的业因。好，所以有部对不对？这个又是有部的另外一个论师，我是觉得如果我是他，有必要你先在前面讲清楚，虽然都是有部，但是有不同的论师提出不同的看法，这样子读者看起来不会那么辛苦。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在爬书的时候，大家已经那个眉头已经皱到不行了，就是，到底在讲什么他这个易熟因果具通五蕴，就是说有这个有不有另外的认为，这个我刚刚讲的它是联系功能，就是无作，好，无作法它有另外的功能，就是它是业因跟业果中间的联系功能。但是有不当中也有的论是说，这个 无表业它不是联系功能，它也不是这个招感易熟果的唯一业因。好，为什么？因为以有不而言，无表是色，对不对？但是他这边易熟因果具通五蕴，代表什么？易熟因果这个无作具通什么？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他不是色法，他也可以通心法、心所法的意思。所以在有部当中也有人提出这样子的教义。你看，你光这一段你就看到无表有几种意思了。啊，所以如果是我在陈述的话，我会前面会先交代这是不同论师的那个见，虽然都是有部，不然大家会不知道一定贡献。好，那么他在影业满业的招感中，有时会担任影业易熟果报的圆满助因。好，所以他是助因，但是如果缺少无表业，则根本业道的影业终不能顺遂的招感果报。哦，好，所以他就是这个营业满业招感成果报的助因啊。哦，所以这个就跟这边又不一样。你看他的用词哦，就是业因跟业果的联系功能其实也是属于助因，对不对？就是业因成熟成业果，中间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我们叫媒介，保障业因能够怎样到业果嘛。其实这个联系功能，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联系功能算不算助因？算嘛。啊，所以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但他为什么就不干脆就是讲呢？就是因为怎样，可能是不同文本啊，就是有的论主他就会用联系功能来讲，有的就直接说它是助因。嗯，好，再来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我是习惯要把它写清楚啦，就算是你个人的意见，但是我也以你能够让读者、哦、看清楚为首要，不然写这篇论文有什么意义呢？啊，但是很多他们会，可能是他们研究方法的要求，就是反正就是你文献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这样就对了、哦、但是就是有会让读者比较辛苦。嘿，好，那我那时候啊怎么安抚学员呢？就是第一次在读上一届，在最后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他在研究这篇论文是很有意义的、哦、他是在这个介绍、哦、为什么那外道会挑战你嘛？你们说有什么业因业果、哦、啊，那是什么原因保障你业因可以怎样成熟成业果、哦、然后回答嘛、哦、所以他说无表色有表业或定力引申哦，所以有两种哦。那也名无表业或法处所摄色、哦、大家都会背，就是法处所摄色、哦、那么它又是属于法处、哦、就是色身相位出法、哦、但是它又是属于色法。那为存留有情身中的业力潜留哦。嗯，哪个？对啊，业因啊，对不对？那个业力的潜流不是就是业，就是那个种子嘛，潜伏那概念、哦、那么当部派佛教呢面临解释业果轮回的问题的时候，有部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教说、哦、正可轻易解释这个难题，不像过位无体论者业必须潜藏于现在。哦、那因为他一直都在嘛，以三世以那个有部而言，那因为有情的业呢流入过去仍然是实有，所以在另立心不相应行德，使过去的业与现在有情发生联系。所以德、哦、在有部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心不相应行的存在、哦、就是当德的时候怎样，就是由这个潜能变成一个实有的存在，就是那个果啦的时候叫德、哦、所以德其实是一个蛮抽象的概念。 那通常我们就是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德，那个大圣在解释德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的、哦、好，那便足以说明业力不失、哦、当他怎样，当他我们还是会难免去用到那个大圣，当他怎样现行的时候就叫做德、哦、啊，只是部派佛教他们就用德来讲、哦、所以德的时候就是怎样、嗯、展现他业力不失的、证明业力不失啊、哦、那么有部又立无表色、哦、那么在六分阿毗昙中无见无对的无表色并未出现于法蕴足论中，这个说明无表色在后来方受到有部的重视、哦、它是根据那个论的时间点来推测的啦、哦、才推测，因为法蕴足论是比较后面的、哦、那在比较后面成立的论才提到无表色，代表无表色、哦、到比较后期才受到有部的重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准备打坐。好，所以这边这是借体，所以现在这已经日本的研究已经到目前为止两种解释了、哦、一种就是招感苦乐果报、啊、这个就是第二种是借体、哦、所以有部规定无表色的色法、哦、有色之体呢必随生命的结束而告终止、哦，那又有这个易熟因果具通五蕴的教法，那是什么大众部等的因业因业果属于心心所法，有部是通于五蕴，通于五蕴但是又是色法， 色心啊，色心二法。好啊，所以像大众部等的这个业因业果是属于心心所。好，那有部它是怎样？色心二法哦，都有哦。所以就是顺便比较一下这个部派佛教他们对于这个业的认知到底是归属于哪一种 五味来里面的哪些法、哦、那无表色显然不具有业因业果中间的联系功能，不可能呢持续存在到这个感苦乐果报。那应顺法师仍然认为呢，无表色是感报的业，是毗婆沙师有部的重要教义。那无表色的校正呢，虽然很多，但是主要的是业力的相续增长、哦、相续增长。所以这个应顺法师跟周桥义斋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同时重视无表色的感报功能、哦、但是如何感、哦、就没有说明了。那无表色具有戒体跟感果的重要功能，作用有阶段之分、哦、所以现在目前就这两种嘛功能我们比较熟悉的。那这篇论文呢探讨就是理出有部不立无表哦，义无表的意涵、哦、这个我们就知道嘛，因为它不是色法嘛，义不是色法。其次呢分别从无表色跟色法及义受因果的关系中探讨在现在相续不断以及灭入过去的无表业。好，就是现在相续不断跟灭入过去无表业处于不同阶段时各担任哪些不同任务，就是时间点的不同的无表业、哦、的作用功能不一样啦、嗯、好，所以我们来看欲界色界无表、哦、是怎么引发的方式。有部规定呢用规定呢、哦、还蛮可爱的、哦、就是各规定各的、哦、无表色呢是色法，所以三界中只有欲界色界有无表色、哦、那 无色界呢，无足色刚刚其实陈思论就反对了嘛，他觉得无色界应该也有无作才对啊、哦、能招感此界一熟因果唯有四蕴，就是色蕴除外。那有色界中呢因欲色二界有善定之别，所以呢有不同的引发方式。色界无表，不借由表业发得，直接依定力引申。欲界无表必须透过表业引发。其实这个就是、哦、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问题、啊、就是说难道色界的天人都一直处在定力当中吗？有没有，那时候我们的结论说不是嘛，对不对？那如果按照他这样的说法，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色界都一直在定力当中，才会他的这个表业好、哦、都是由定力引申的，他的无表业都是由定力引申而不是由表业。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可能他们对于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认知啊，就是他们认为色界的众生都一直处在定力的状况、哦、因为这样的预设才会是色界的无表是由定力引申而不是由表业引申的、啊、这样对吧所以就是环环相扣，环环相扣。那他这样子就必须去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回答。如果说色界的众生一直都在定力当中的话，为什么经典还会讲说色界的天人还是有嗔心啊有什么的，对不对？经典里面的故事嘛，尤其是那个大梵天王啊、哦、表现的跟人一样啊、哦、他也会有那个叫什么，也是会生气。所以就是我们在学佛、哦、时间长久了一点，就会发现一些论述会引发的后续的一些必须要再进一步做解释的地方啦、哦、如果是 比方说色界众生一直都在都是以这个定力来引发无表业的话，那那个经典里面讲说那个大梵天王因为那个比丘去问他一直问他问题他生气嘛，记得那个故事吗？就是那个比丘去问说他的问题是哪一个，好像是四大何时灭、欸、然后呢那个大梵天王正在开示嘛，然后他就回答他，然后那比丘就又反问他，就他的回答又反问他，他又回答他，他又反问他，这样子、啊、因为他就是他其实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他就说你过来，他就请那比丘，然后就推到那个屏风后面跟他说你把帮帮忙，对不对？我的那个子孙他们都很相信我，就完全信，就是我讲什么他们就相信，你怎么当众挑战我呢？我就算我不知道我也要回答你，然后就跟他讲说啊，你不是释迦牟尼佛弟子吗？你就直接去问佛陀就好了，你干嘛没事来这里问我呢？所以这个故事是佛讲的嘛，对不对？那代表什么？你看连大梵天王他都还有这种情绪的展现，而且他还有那种他不懂他要装懂的，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直都在定力里面呢？所以可能他们在做这个理论性的论述跟架构的时候，并没有去实际想到比方说色界跟无色界的天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刚刚讲的那故事去挑战的话，可能他必须要另外再做回答，这样、好，那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好，就是复有说者，欲界中有一表发无表，是故必无随心转无表。所以欲界必须要依于表业发无表嘛，所以没有那个随心所转 的无表色。因为色界中呢有随心转无表，是故必无一表发无表。因为他们的这边所有的判准就是有部的判准就是无表是色法啦，好，所以欲界是属于散地，他没有定心，引发无表。若不假借因众猛力心与生于表业引发，是无表是没办法产生的。所以他并没有否定那个意业可以产生无表哦，但是必须要是因众蒙利心啊，或者是这个身与表业。那这个因众蒙利心应该有包含善跟恶啦，不是只有看起来好像很恶哦，因众蒙利哦。好，那色界呢定身无表则不然，它不需依表业，直接可以由定力就可以引发。这个就是这个色界跟欲界有没有这个定心的区别。感觉你从这个论理上面这个逻辑好像很顺，对不对？那欲界呢有因众蒙利心，由此所发表业可引生无表。色界呢因为心呢就不是因众蒙利，因为它是在定心当中，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所发表业不能引生无表。就是因为那个定是很稳定的，很稳定的，它是不是这种因众蒙利心，所以色界 的就不是因为因众蒙利发无表，而是因为定来引申。所以我们从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这个不管是论师或者是学者 的推论、所以不需借助表业引发的定身无表、有两种，叫做尽律律仪跟无漏律仪两种。尽律律仪又叫做定共戒、定共戒，此戒必须进入初禅尽分定以上，才能直接依圣定引身无表，所以叫做无漏律仪。又称为道共戒，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定共戒跟道共戒、这两个的名相。所以道共戒是这个无漏律仪啊， 无漏律仪，那净律律仪叫做定供戒。那此戒呢，须在得到无漏根本净分定以上，方能引身与心俱生随转。那这两种呢，定身无表，随定心转起，与心辗转为具有因。好，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定身无表是跟心怎样俱生的。那入定则有，出定则灭，随心生灭而生灭，所以就称为随心转无表。随心转无表，那在二无心定时呢，并不能引生此戒，因为它必须与心俱有嘛，对不对？所以无心定就没有这两种戒。反之，欲戒必须依于身与表业引生的无表有。律仪无表，不利于无表，非律仪非不利于无表，此三种呢，为不随心共生灭的不随心转无表，能于无心或于心未时恒常相续。这个是欲界的状况。好，那他有一个图啦，他把它整理成这样，就是三业，表业、生与业、思业，就是生与意嘛。那能够引生无作的意业，必须要是猛力心或者是定心。那这个猛力心是属于欲界的，定心是属于色界的。那么欲界引生就有三种，叫做别解脱律仪三，不律仪二，或者是处众律仪三二，这是三种是不随心转无表。好，那么色界引生的这两种都是为善的，净律跟无漏都是随心转无表。他这样整理算是很清楚啦。所以就是只有色界引生的这两种律仪会随心而转，但是这两种在无心定里面是没有的。好，所以其实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那个思想真的很像那个理工科那种，要就是哒哒哒哒哒逻辑这样啊，就是很顺的这样过去。那么定身无表呢，不需要透过表业引身来看，似乎表业跟无表业的关系不甚密切，对不对？因为定跟表业关系不密切嘛。那原因是色界表业呢，由寻视心所等起，而寻视心呢，非因众猛力，所以呢，所发的表业不能引生无表。啊，不是说定心吗？为什么会有寻视心呢？好，后面有讲，寻视心只在初禅净分定到二禅净分才有。好，所以二禅根本定以上已无寻视心，那你怎么解释初禅呢？对不对？因为色界包含初禅嘛，那你又讲说色界的无表不是由这个因众猛力心而是由定心，那你如果全部色界都用这个定心来引发无表的话，你如何解释初禅呢？对啊，它也是定心啊，所以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灰色的地带，就是初禅，它也是定心，但是它有寻视，这样。好，所以呢，这个既无寻视心，则不能发表业。所以二禅以上，生于表业全无。所以他的无表完全都是由定心所发的啦，意思是这样啊。好，那么既然欲界不随心转无表要具有表思二力方能引身，这是欲界嘛就是身与意啊身口意二力方能引身，色界随心转无表，则依思业就是意业引生， 其实就是定心嘛，刚刚讲的，好，有定心引身，如此意业应该可以引发无表，好，因为它有表业嘛，就应该有无表才对啊。但是在有部的教义中，只有生无表与无表，不见意无表。哦，然而色界无表由定力引生，似乎说明意业可以引生无表，因为定心就是意业啊。哦，或说定生无表依意业起。那么在俱舍论里面呢，有部提出无表实在的八教正理，也曾经出现无依无表。他后面就在解释什么是，到底什么是无依无表。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注释师的这个解释。好，所以契经说有福增长，如契经言，诸有尽性，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成就有依七福业事，行住昧觉恒时相续。这个是补充注释啊，其实杂阿比谈心论也是有部嘛，对不对？但是他却 主张无表色是假色，也不利意业无表业。就是说你看光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有部里面的不太一样 的见解，哦，他也是认为是色，但是是假色。这很奇怪，就是好像往金部那边靠拢，有没有？哦，好，所以呢，福业渐增，福业续起，无依一耳，除无表业，若起于心或无心时，依何法说福业增长？所以呢，我们来看他白话怎么解释。除了无表业，哦，像若起于心或无心的时候，依合法说福业增长，可明白得知能够处于无心或于心位时，也不会终止福业增长，哦，所指的并非随心转的定身无表。既然无依无表不是定身无表，欲界无表又必须依于这个身与表业而得，对不对？那无依到底是什么？无依无表到底是什么？因为无依无表不是定身无表嘛，就色界而言，无依无表不是定身无表，那欲界又必须要有依啊，对不对？那无依无表到底是什么呢？那普光的这个俱舍论记认为，无依可以视为但无失物，故名无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以有实物的布施为有依，相对于无实物唯有起身恭敬之行为，名无依。好，就是那个无表业的造作的那个依于那个有依无依，是你的有表是有实物还是没有实物啊？好，有实物的这样子的表业叫做有依，好，而无实物就是你恭敬三宝，那样叫做无依，哦，起身恭敬，哦，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没有不妥之处。我刚刚就在讲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解释这个部派佛教的一些论述的时候，哦，这些祖师大德其实也很尽力啊，哦，因为他们很多名相出来嘛，哦，什么无依无表，嗯，啊，有依无依那个什么。以前有一本小说得那个什么三奖的，有一个人赞助那个就是作家，然后后来翻拍成电影《富后七日》，你看过吗？啊，有，有一有一无一无，他说。你看，如果这个人有意的话，他那个救护车听起来是有意有意，啊，如果他已经没救了，就是无意无意，那个比这个有趣哦，这个有意无意，哎，只是不同意这样子哦。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古代的这个注释师他们、注释家他们的就是那个用心啊，这竭尽脑力要为他做解释。毕竟有这个名相出来，就是必须要做解释哦。 啊，如果你不满意，我们就自己想一个，他这个无意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样，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啦。那么仲贤呢，他呢就这样解释呢，他说呢，未闻某处某方意中现有如来或弟子住，生欢喜故。哦啊，所以你的那个欢喜心就可以让你怎样福常增者，彼必应有增上信心，遥向彼方晋升礼赞，起福表业，即福无表。好，所以你这个向远方这个礼赞的，好，就是表业嘛，对不对？那这个表业就引发什么无表？好，而自庄严，悉亲奉敬，故依无表说福常增。好，所以他为什么能够福常增，是依于什么无表？无表来讲的。好，若为许彼有欢喜心，彼则为因有异妙行。所以这个欢喜心会产生异妙行啊，那这个异妙行就跟什么相对？生与妙行。好，但是这个异妙行呢是怎样？暂起便喜，无常真理，故我决定许彼尔时，必亦应有生与妙行。也就是说，他认为呢，这个异妙行是怎样起来就没了，对不对？所以异妙行必须要怎样引发生与妙行，才有办法怎样持续下去。哦，这个是顺证理论这个重显的解释。哦，我们就觉得这些论师很努力的在为佛教的因果哦，在做这个。建设性的这个论述。好，所以心生欢喜呢，必有实际身与行为表现。如果没有实际身与行为引申无表业，也只是怎样一时欢喜心产生的异妙行而已。那这个异妙行就会生灭无常，不能使福业恒时增长。也就是说，这个异妙行太羸弱了。这就跟你反对那个说啊，大乘不是，其实也不是只有大乘。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啊，上个礼拜你请假，上个礼拜讲那个意业最重，那个是阿含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嗯，也是讲意业最重。但是他这样子讲吼，是不是就否定那个意业最重的感觉有没有？吼，因为他认为异妙行是生灭无常嘛。我们上礼拜讲，对啊，我们上礼拜讲那个经典就是佛陀跟尼乾子的徒子徒孙论辩嘛，嘿，也是在就是在证成异妙异业最重。但是他这边却认为异妙行生灭无常，没有办法使福业恒时增长。哦，那佛陀他证成异业最重的方式，就是问那个。那上礼拜那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是他后来他们请一个居士，那个居士是一个德高望重，在那个城市里，那个大城市里面一个很德高望重的居士啊。然后他那时候要去论辩的时候，他的弟子就跟尼贤子说：“不要，那个沙门区他有幻术，你不要派他去，你派他去他会被那个幻术渡走啊。”但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不会。”我那个弟子对我这么的这个恭敬，怎么可能会被渡走？不会，他就派他去，结果还是被渡走了。就是佛陀就他一开始其实也很嘴硬啊，但是佛陀知道，所以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答应我，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讲理的这个立场上再做论辩，你不要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样为了要那个就是拱你们的上师而反对我这样子。”他说：“好。”但是那个过程还是。常常会反对而反对，但是后来佛陀就问他说：“你觉得，哦，一个人用刀子有可能杀完全城的人吗？”哦，他就说：“一天呐。”他说：“不可能啊。”他说：“但是那个深山里面修行那些仙人，他可能就是起个恶咒术，哦，就让全城的人都往生啊。那你觉得是身口业重还是意业？”因为恶咒是用意念嘛，嘿，他一开始都还是说身口业比较重这样子，后来才慢慢的，他就不断的举这样的这个例子来引导他，佛陀都是在说 一叶最重的这样子的这个论述了。那他这边呢反而变成说一妙行是生灭无常，所以不能使福业恒时增长，必须要引发决定许彼尔时必应有这个生与妙行，才有让这个才有办法让这个福业恒时增长。所以依这个众贤论是对无一无表的解释而回溯其源，原来无一一词是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毗奈耶，就是根本律里面的七无事福业。什么是七无事福业呢？就是闻有如来，若如来弟子于某村坊依止而住，闻以欢喜，生出离心。就是你光听到这样而已你就生出离心，那就哇那就很有福报，对不对？此是第一无事福业。所以他总共就是讲这七种啦。你只是因为听闻到佛弟子，佛跟佛弟子居住在那个村住，你就生起欢喜心了，这样然后产生出离心了。这样就无事福业。那成就这个七福者，在行住坐卧睡觉当中，一切时间能常增福业，相续不绝。好，据此，如果呢，从无表色引发条件来说，根本律的说法显然不合有不义，对不对？因为他只是欢喜心而已，就产生福业了。但是刚刚众贤解释的是，他力道不够，必须要引什么身口业才有办法。所以这个根本律的说法显然不合有不义啊。但是我们这样听起来，就是根本律这样的说法，我们比较好像比较相应的感觉。那么因为这个欲界无表，必须透过表业引得，而无依无表，只是呢闻以欢喜生出离心，就能够让这个福业相续增长。我们只能说，你会觉得如果一定要引生生口业的话，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好像信心不够，是这样一定要引发生口业才有办法让这个福业相续增长。这个明白的显示意业可以引生亦无表，所以有部的律，有部的律上面写的是意业可以怎样造作福业哦，对不对？但是有部就跟你讲说什么意业没有办法做无表啊，所以内部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矛盾啊。那如果将众贤论师上述的誓词对照根本律七无事福业，则众贤的解说也未免牵强。那么既然呢必依表业引发，为何根有律里面出现无依就是无事无表？所以这边的无依就是无事无表啦。也就是说你只要心生欢喜，进而产生进一步产生出离心，这样子就可以怎样种这个福业了。那么又寄予这个有不不意不合，婆沙论何以提及必引证为无表实在的重要文证呢？也就是说在大比婆沙论里面也引这个根本这个的这个根有律里面的这个七福业来证明无表实在。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这篇论文会觉得无煞煞，就是因为你看光这边就是它的律跟他的论师跟大比婆沙论都讲的不一样到底意业能不能够引发无表这件事情的表述就都不一样了。那我们是看这个看的比较顺啦，就是光你意业产生就已经是福业了。因为我们这个长期大圣就是以你的起心动念嘛。那么应顺法师的相关研究显示，根有律呢是从摩托罗传到北方，为这个迦师弥罗阿比达摩毗婆沙师所承用，所以呢最初无表色的理论并未受到注意跟讨论，有部呢也没有把它 你没有将这个增长福业的功能从意业中抽离，而属于什么？独属于身与五表。换言之，当五表业尚未出现在有部业的论的时候，业论当中的时候，身与意三业造作后，皆能使罪福业相续增长。所以反而在他们理论架构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反而把这个意五表这样拉掉。所以就是怎么讲，将当他要讲这个把五表放到色法的时候，慢慢的很多的跟这个主轴论述不一样的地方就要切割掉了，然后跟一开始反而没有去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建构的时候，像这种像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大比婆沙论他也认为身与意都是可以有五表的，所以是时间性的影响。那刻意刻画意业呢，于五表色区域外，是否狭隘了五表色的作用？好，所以依照这个笔者的理解呢，婆沙论的有部论是不利意无表的意涵，应视为意业可以引申身与无表，唯独不能引申意无表。所以他又做了当代的诠释，这个就是他的诠释啊。他要把它整个圆融起来，就是意业可以是可以引发身与无表的。那这样子你会觉得有点矛盾呢？意业引发身与无表，对不对？那身与的表呢？我们一般都觉得身与的无表是由身与的身与的无表是由身与的表业引发的嘛？但是他这边直接跟你讲说，意业引发身与无表。那你的身与的表业呢？听得懂吗？他们不是说无表要依于表吗？啊，所以应该是说你的身与的无表是依于身与的表业嘛？但是他这边直接跳说意业可以引发身与的无表，那他身与的表业呢？嗯，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去证成说意业可以引发无表。对啊，他其实只是想说意业是可以引发无表的，但是无表只仅限在身与的无表。但是你仔细想，其实意业它也不是直接引发身与无表，它是意业引发身与的表业，然后身与的表业再引发身与的无表嘛，对不对？差点被他唬过。就是仔细去想一下这样。所以这个部派佛教的对唯独不能引身意无表。所以他唯一有就是一贯性的就是没有意无表啦。但是就是这个律啊，就是这个律里面又讲说那个欢喜心跟处理心就是可以造作福业嘛，代表他可以有什么意无表嘛。欢喜心就可以有福业，代表他有意无表啊。啊，所以就是这个律里面讲的跟他们的这个论里面讲的又没有办法契合。好啦，我们这篇就看到这边就好了啦，下礼拜不虐待大家了，下课。